救了一头小毛驴。
明雪是个初三学生，人聪明，书也读得好。他家住在铁路边的一个小镇上，爹是铁路上寻道的工人。那天沙尘暴刚弱了些，明雪爹身体还没好利索，一大早就急着要去寻道。爹对明雪娘说，
我有病没啥，可铁路不能有病。提速车每小时120公里，转眼就到，马虎不得。
娘不放心，让明雪跟着，爹不要。爹对明雪说，
别耽误了你功课，爹能行。
可娘不放心，明雪也不放心，所以还是坚持和爹一起去了。这时候天还没亮，风还在刮，一路上明雪左手提着信号灯，右手握着倒锤，他爹就凭着明雪用倒锤敲击铁轨的声音来判断路上有没有故障。查了一段路，刚走出隧道口，忽然爹看见铁轨上横着个黑乎乎的家伙。明雪打着手电一照，发现原来是一头不大的驴子。爹对明雪说，
坏了，谁家的驴子滚坡了，一会儿就有趟车过来，明雪，咱们得赶快把驴子掀下铁轨去。
谁知爹话音刚落，那驴子竟一咕噜站起身子来了。明雪一看，天哪，它是活的呀。明雪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，急忙和爹一起赶起驴子来。可令人恼火的是，那头驴任明雪父子俩怎么赶也不肯下铁轨，你赶它就顺着铁轨朝远处跑，你停它就又顺着铁轨跑回来。这一来父子俩可恼火了，正想着怎么办呢，这时候只见那驴子突然奔过来，一下叼起明雪爹甩在地上的工具兜，竟径直下铁轨往北跑去，这真是天大的怪事儿！驴子叼走工具兜，他要干什么去呢？就在这时，一列火车轰隆轰隆地开过来了。火车过后，明雪爹说工具兜不能丢，让明雪去追。明雪应了一声，便迎头追了上去。一路上那头驴子叼着工具兜一直不紧不慢地在前面跑，好像是在给明雪带路似的。明雪在后面紧追，却老也追不上他。一直到翻过了两道沙梁，这时天已经大亮了。明雪看见那头驴子在前面十几米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，把工具兜往地上一放，随后就开始用蹄子刨地上的沙。明雪赶紧奔上去，走近了才看清驴子刨的是一个塌了的地窝子，一半埋在沙里，一半露在外面。见驴子使劲地刨，明雪猜想可能里面埋着什么，四下一瞅，看到不远处有把铁锹，便拿过来也跟着刨了起来。刨呀刨，刨了好长时间，没想竟从塌陷的地窝子里刨出个人来，看上去年龄和明雪差不多，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娃，脸青紫青紫，还有一点点气。明雪赶紧把挂在身上的水壶解下来，一口一口地朝他嘴里灌水。那男娃终于渐渐清醒过来，睁开眼看到明雪，惊讶道，
你是明雪。
明雪猛一怔，那男娃发现明雪愣着，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伸手指了指驴子，
去年也是闹沙尘暴的时候，我扛了头驴。
被男娃这么一提醒，明雪心里怦然一动，抬眼望去，这才发现面前的这头驴子十分眼熟，黑色的皮毛，左臀上有一块脸盆大的疤痕。
你是秦洪涛？
明雪瞪大了眼睛问男娃，又指指那驴子。 它就是你上次扛回的那头小黑驴。只见那男娃连连点着头答道，
是的是的，我就是秦洪涛，这就是我上次扛回的那头小黑驴，你看它现在长大了。
说起来，这还是一年前发生的事。那些年，西北正在大搞退牧还草的工程，村里几乎所有的牲口都卖了。秦洪涛他爹卖了牲口后，打算进沙地种树种草，可打井买树子和草籽得花钱，光靠政府补助还不够，自己还得打闹一些。正好秦家有个叫文生的亲戚在镇上开着一家餐馆，前几年落魄时曾向秦家借过钱，可一直没还。前几天秦洪涛爹在街上碰到文生，文生答应还钱，所以秦洪涛爹便让秦洪涛到镇上去找文生拿钱。秦洪涛来到镇上，找到文生开的餐馆，进去一看，只见餐厅一角有伙人，个个伸长着脖子，正在围着看什么，于是便走了上去。这时候只见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太太，捂着眼睛边走边叹气，
作孽呀，真是作孽。
秦洪涛好奇地踮起脚，扒着人群朝里探头，见圈里有头小黑驴儿躺在那儿，肩上、背部、臀和腿上的毛全被剃掉了，地上立着四个桩子，小黑驴的四条腿被牢牢地捆在桩子上，离桩子两步远的地方是只铁炉子，上面正热气腾腾地烧着一壶开水。
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
秦洪涛心里很疑惑。这时只见站在小黑驴身边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，伸出一只脚来踢踢小黑驴的臀部，拿起粉笔在那里画了一个圈，嘴里嚷着，
这块我就要这一块。
挂着工号的餐馆服务员就站在他旁边追问了一句，
不改主意了？
那后生点点头，
不改了，就要这块。
于是就见那服务员走到铁炉子跟前，拿起上面烧得滚烫的开水壶，然后走回驴子身旁，举起水壶哗的一下就朝小黑驴臀部被画圈的部位浇去。小黑驴顿时痛得山崩地裂般的惨叫起来，整个身子剧烈地打着颤。这还不算，只见服务员又用一根铁丝把小黑驴的嘴扎上，这样他就是再怎么惨叫也发不出声音来了。那铁石心肠的服务员随后就操起刀，对准圈圈部位一刀劈了下去。只眨眼功夫，一块血淋淋的鲜嫩驴肉就到了他手上。服务员把这块驴肉放在案板上，擦擦擦擦，麻利的将它切成薄片，装盆端上餐桌。那几个后生食客便立刻伸手抓过驴肉，涮熟后蘸着调料吃起来。眼看着小黑驴身遭如此大罪，秦洪涛心里痛啊，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忍不住推开人群走上去，指着那几个后生食客说，
你们吃啥不行，非要吃这活驴肉呀？刚过了秋天，你们就卸磨杀驴了？如果一定要他死，就让他好好的死，给他一刀，眼睛一闭，有你们在，干嘛非要他受这份活罪？
说这话的时候，秦洪涛的眼睛里满是泪珠在打滚，可是餐桌上的那几个后生根本就没把秦洪涛放在眼里。其中一个瞟了秦洪涛一眼，又扭回头去，伸手指指小黑驴儿，对服务员说，
再给我们来一块儿，要肩上的。
服务员一听就又要去拎水壶，这个时候秦洪涛的肺简直要气炸了，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一把抢过服务员放在案板上的切肉刀，对准那四根捆驴腿的绳子一刀一刀斩了，然后弯腰一用力，把小黑驴扛到自己肩上。小黑驴身上的血水顿时就滴滴答答顺着他的衣服往下淌， 服务员又追上来，秦洪涛一边朝餐馆门口退，一边扯着嗓门骂：
文生，你这个恶煞，我们家没有你这样的亲戚，你这个挨千刀的，你不得好死。这驴算是我买了，我们家和你的账今天就这么结了。
秦洪涛觉得餐馆里所有的罪孽应该都是文生造成的，他是这里的老板，如果没有他在后面撑腰，服务员哪敢自说自话这么做。服务员见秦洪涛小小年纪居然敢张口骂老板，个个吓得不轻，都愣在那儿不敢追上来。秦洪涛于是趁机跑出了餐馆，一路上无论什么车什么人，一见秦洪涛身上背了头血乎乎的驴子，都一律拒载。秦洪涛只好扛着小黑驴走啊走，走了将近50里路，没人敢搭理他，只有绿头苍蝇围着流血的小黑驴叮了一大群。后来一直走到铁路边，幸亏遇见了明雪，明雪三两句问清了状况，二话没说便和秦洪涛一起抬着驴去找铁路上的寻道工。明雪平时陪爹寻过道，寻道工们认识他，大伙儿都争先恐后的拿出随身带的常用药，奄奄一息的小黑驴这才因此而得救。这一面之缘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，想不到秦洪涛和明雪今天竟会在这里意外相逢。可秦洪涛怎么会被埋在这个地窝子里的呢？明雪觉得很奇怪，要知道这里可是多少年来没有人烟的地方啊。明雪禁不住问秦洪涛：这地方平时根本没有人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秦洪涛抹抹满脸的沙尘，撑起身子告诉明雪说：
你不知道，这里曾经是我的老家，我出生那年沙子把村子埋了，村里的人都四散逃荒去了。现在国家开发大西北，退牧还草，退耕还林，大家于是就纷纷回来找老家，人进沙退，都想重建我们的村子。我和爹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，我们想把沙地向北推进。
说到这里，秦洪涛伸手指了指南边，明雪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发现远处沙丘下果真有一片新栽的湖柳，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草格子。他知道有了草格子，沙子再想往南去就难了。可是明雪不明白，
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是怎么被埋在这里的。
秦洪涛有点苦涩地朝明雪笑了笑说：
刚进沙漠没有房子住，我和我爹就挖了个地窝子暂时住下来，这里还没打井，我爹昨天回家去拉水，没想夜里起了沙尘暴，地窝子塌了，不过多亏只塌了一半，还能透点气，要不等不到你来我就没命了。
不不不，
明雪一听连连摇头，她走过去深情地抚摸着黑驴对秦洪涛说：
你最应该感谢的是这头黑驴，要不是他把我带到这里，我怎么救得了你呀？说起来这事儿还真有点神，你当初救了他，他现在又救了你。
秦洪涛听着明雪这番话，看着黑驴左臀上盆大的疤痕，两行泪水流了下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